大家好，今日系八月一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七月三十一号，第二次内阁会议由川普喺大围营主持。与此同时，美国同以色列可能喺几个钟头之后就会对伊朗发动足以令佢哋投降嘅重大攻击行动。因为川普喺内阁会议上边话：，我哋就系想赢，目前我哋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哋而家已经算系非常克制，而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川普话：伊朗虽然仲有啲能力，但系已经所剩无几，海军、空军同防空系统都冇佢。佢强调呢个唔表示伊朗完全冇能力。佢又称未来四个礼拜美国会狠狠打击，总有一日对方会话撑唔住。川普补充，佢相信呢个政权最终会逐渐消亡。军事交火喺美伊之间持续。网上流传画面见到德克兰通往市区嘅重要入口附近，今日先后发生剧烈爆炸。德克兰东部发生火灾，巴德斯大道同时冒出大量黑烟。首都入口同东部战略要道都系爆炸地点。而家传出一项重磅消息，以色列已经获通知，美国同以色列正准备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呢次将会系至今最猛烈嘅行动之一，目的系迫使德克兰投降。CBS 引述多名美国消息人士披露，据消息指，袭击或于本周末展开，预计会持续数日。德克兰全市平民都会受影响。美国计划切断当地嘅电力供应。CBS 透露，川普可能数钟头之后会下令向伊朗展开新一轮攻击。《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美国空中加油机目前正喺波斯湾上空盘旋，追踪数据显示佢哋已经由特拉维夫起飞。伊朗方面就已经制定应付计划。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话俾塔斯尼姆通讯社听，德克兰已经制定咗一项全面嘅应对计划，嚟应对美伊嘅新一轮空袭。计划包括对以色列境内嘅关键基础设施，同埋遍布喺呢个地区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除咗军事打击，美国同以色列计划喺海上封锁以外，对伊朗实施全长5900几公里嘅全面陆上封锁，希望切断伊朗同周边国家贸易联系，从经济上迫使德克兰重返谈判台。每日电讯报今日报道，透过联合伊朗周边国家，呢一种陆地封锁会限制部分战略物资流动、边境贸易同货车运输，借此进一步打击伊朗经济，并非派军直接占领伊朗边境。伊朗嘅陆上邻国共有7个：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同伊拉克。每日大量货车会由伊朗开往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地运载食品、建材、工业产品同各类原材料。伊朗嘅出入口收入会迅速下跌。若果周边国家配合限制口岸通关、延长检查时间，甚至直接关闭部分陆路通道，呢个情况就好似一个人虽然仲有钱，但系所有超市同物流公司都唔卖嘢俾佢，而时间一长，成个经济体系就会变得越嚟越困难。即系以经济围困方式困死伊朗。而家就要睇下呢7个国家有冇意愿配合美国去做呢件事。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一事，寻日获川普总统证实。以色列一早已经对哈马斯恨之入骨。消息传出冇几耐，哈马斯谈判代表随即改口，话重型武器只会集中封存，并否认双方就相关协议达成共识。以军接连采取两项行动，并冇停手。以军先喺黎巴嫩战场出重手，集中炸毁真主党经营10几年嘅地下隧道网络。呢个经营多年嘅隧道网络被炸毁。据指，以军动用大约700吨炸药，规模达3.8级嘅地震波动。黎巴嫩方面已经记录到，哈菲纳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佢系圣战旅高级指挥官。亦系10月7号绑架事件背后嘅指挥官，曾参与绑架诺亚同奥尔。诺亚就系当时同男朋友被掳走、有中国血统嘅女仔。 美国今日悬红1500万美元征集破坏革命卫队无人机生产网络的情报。另一方面，以色列一直追踪一名10月7号绑架多名人质的哈马斯指挥官，到今日将他击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的无人机生产部门是位于伊朗的石曼基米亚零件公司，今次被列为悬红目标。革命卫队获这间公司提供无人机技术支援，公司亦曾经进行无人机飞行测试。美方要收集有关这间公司7名高级员工、相关人员和资金网络的情报。另外，昨日西班牙发生了大事，相信大家都知道，估计有多达8万名非法移民突然由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西班牙的大门瞬间被攻破。马斯克就所有适龄男性冲入西班牙一试问，这个到底代表什么？马斯克形容这个情况是一场入侵。至于西班牙在移民政策危机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隆今日说，这个国家从不放过任何教训以色列的机会。他说，桑切斯应先向世界交代一下仍然在非洲维持殖民非地的原因，再继续教训我们。而以色列部长格维尔亦都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以祝贺，赞扬桑切斯对接纳移民和人类多样性表现出的坚定承诺。格维尔说，作为一个对哈马斯和加沙居民表现出极大关切的人，我呼吁桑切斯直接将说话转化为行动，打开西班牙的大门，为加沙居民提供庇护。他称这个是西班牙为人类多样性多作贡献的绝佳机会。有人问，短短20日内的西班牙又点？世界杯赢了，主权却丧失，你点睇？一句说话讲俾我哋听。
三高代谢宝嘅用户嚟自四面八方，各自嘅状况都唔一样。今日我哋一次过听几位朋友嘅真实分享。
真系好有效，咁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亦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谢宝，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每個人嘅體質、生活習慣都唔同，但呢度幾位朋友嘅共同點咧，係都願意翻嚟分享自己身體上嘅變化。健康2.0所有產品都係台灣 GMP 認證食品廠製造。通过 HACCP ISO 2233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而家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嗰度啦。
川普总统今日在大围营紧急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说，因伊朗讲大话已经对他的失去信心，并且会继续袭击伊朗，中东战局如火如荼。而在另一边，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亦都是升级。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近日公布的画面显示，备受外界关注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首次被发现装备在052系列驱逐舰上面。据了解，中共海军早前已经在大型055型驱逐舰部署鹰击20。中共一旦在台海冲突中部署此类武器，或者可以协助海军控制东亚海域，周边国家亦都因为加快扩张海上军备。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在2027年正式列装全球武装最强驱逐舰。军事观察披露，中共海军现役055型驱逐舰的尺寸和火力都将被神盾系统搭载舰专案首舰全面超越。战斧巡航导弹亦都会配备在这艘驱逐舰，令它转为具强烈攻击性的远程打击能力，另配标准系列拦截弹和未来改良型。 驱逐舰日后可能搭载美日共同研发的滑翔段拦截器，并趁极音速滑翔飞行器飞行中段较脆弱时作出拦截，以反制中共、朝鲜和俄罗斯持续发展的极音速武器。敌方导航信号成功在未被察觉下受干扰，长程火炮、导引导弹和巡航导弹等精准武器击中率可以降低。美国陆军证实，神秘新型电战系统众神之锤七月中旬首度在海上测试，美日强化的亦不止大型水面舰，美军或者会加快部署众神之锤，应付中共和俄罗斯持续军事威胁。测试正值两年一度规模最大的跨国海上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期间，印度斯坦时报以川普的众神之锤将令习近平、普京在战时失明为题报道。精准火炮、导引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用的 GPS 等导航信号正在变携系统众神之锤的主要目标。此外，这套系统亦都可以建立具韧性的通讯网络，连接不同的军事装备，令到友军就算遭受强烈电子干扰，仲是可以持续射击、移动和通讯，必要的时候可以部署到更靠近前线的据点。美军更新武备之余，亦都正调整印太指挥架构。乔斯特几日前接受日本超日新闻访问时话，驻日美军司令部过去一年人手增加215人，借此加强指挥职能，同时提升同美国盟友的协调。朝鲜官媒形容，该司令部正朝完备的战争指挥部转型，不再主要负责行政职责，盟国可以在紧急事态采取联合行动，而日本自卫队就被定位为亚太地区全面战争的先锋兼主要作战力量。英国卫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俄罗斯上个星期五以弹道导弹摧毁乌克兰基辅一间无人机工厂，这间工厂隶属美国德拉瓦州公司，乌俄战场这一处战略热点亦出现新变化。一间美国企业在今次冲突当中首次成为莫斯科目标，海外媒体作出这个判断。据悉，预习公司专门生产精准深空打击无人机配备的导引系统，能够有效抵御俄罗斯干扰信号。俄方早前通报，受袭目标是一座无人机生产设施，当中有乌克兰和美国人员参与。乌克兰军方目前仍然未证实这项有关消息。乌克兰本土日后若果生产爱国者导弹或者其他西方武器，可能同样有被俄军锁定风险。若果事件后续获证实，或者再引起外界这个疑虑。川普总统今日在内阁会议对传媒表示，美国尚未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未获美国同意。美方对其他国家制造这类武器必须非常谨慎处理。川普咁表示，分析认为袭击目标虽然位于乌克兰境内，事件反映俄乌战争外日风险仲系增加，并可能令美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中东战火未停，传统军力比拼已不足以概括全球军事竞争。高超音速武器、电子战、指挥整合和产业安全等范畴正被纳入其中。美中俄三方军事角力持续升高，印太和欧洲两大战略战场正彼此牵动。此事后续我们会跟进。一场看不见的 AI 战争正同步展开，美中竞争的战场早已由导弹和军舰以外延伸开去。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纪委官网7月31号发布了消息，申保安2024年卸任之后仍然出任多项能源领域相关的职务，亦都持续参与公开活动。资料显示，他长期任职电力系统，过去曾经在华电集团工作。申保安当时公开露面引起关注，今年7月中旬，他以相关国际能源组织负责人身份在纽约参与联合国能源主题活动。 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其后发文透露，他早前收到消息，指新保安可能七月底回北京之后受查，又指新保安在纽约活动期间状态看来没有异常。官方至今未有进一步交代相关的细节，不过蔡慎坤7月30号网上爆料，指新保安7月27号从杭州返北京已经被捕，7月28号再被抄家。新保安最终竟然落马，蔡慎坤指他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靠着习家兄弟关系坐上国家电网一哥之位。而网民怀疑他是不是因为于蒙龙案遭了报应。网上关于2025年9月于蒙龙案的传闻指，他因娱乐圈潜规则受迫害离世，其后再有献祭之说，据称牵连中共高层家族。当时网传指娱乐圈大佬新奇是于蒙龙被害饭局其中一名主角，据称新奇由国家电网原董事长新保安养大，他名义上的父亲亦是新保安，生父则传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所谓爆料人秦风亲自否认之后，胡锦涛一家意外丧生嘅传闻一度被视为澄清。澄清通稿一刊出，法广网喺页面旋即变成404，内容亦都被删走。截图所在嘅消息出自红三代秦风嘅微博，令到爆料好快震动海内外。正喺北戴河会议前夕，连串反常情况亦都令到外界质疑事件背后或者另有古怪，暂且未论消息真假。BBC 中文记者先查阅秦风微博账户，未见该篇贴文，再浏览专门记录微博遭审查屏蔽内容嘅自由微博，同样找唔到任何被屏蔽贴文。台湾媒体其后率先报道秦风澄清消息，唯独未有交代消息的来源。 X 平台一名经常爆料中共内幕的推主在31号贴出内部人士最新讲法，称秦风账号已被接管，爆料先出现后被澄清，情节其后又逆转，连澄清内容亦都遭紧急下架。胡锦涛死讯澄清，通稿一刊出，法广网页面很快便遇到404。胡锦涛一家的生死完全视乎最高领导的需求而定，好像设定恶的猫，未打开个盖之前任何结果都可能存在，不过搜寻页面仲留有澄清链接的残影。爆料指这个已经进入神学范畴，又透露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和即将举行的五中全会，告病假官员人数破纪录，近170人请假。据称他们应该收到内部风声，推开会议大门之后，等候的未必是入场，而可能是被带走。政治局7月30号举行会议，公布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这次罕有以从严治党为主题，可能是配合党内大清洗的中央全会。这项爆料同早前近170名官员集体请假的传言正好呼应。经新闻报道，秦风朋友向他查问消息真伪，秦风说造谣者正因他影响力大，冒用他的社交账号造假，才令消息有这种传播力。秦风强调消息当然是假，面对网民在相关贴文追问，他留言指改图一眼已知造假，相信的人都是电信诈骗基本盘，难怪电诈园区规模和数量都这么多。秦风过去曾经率先披露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死讯，公布时间较官方早20日，海外爆料，因此认为今次他揭露的消息或者会再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就此事，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明钦作出分析。理论上，中共高层干部平日食特工食物，不容易食物中毒。这个消息一传出，外界即刻联想到中共包括习近平在内高层可能有政治斗争。爆料一旦证实，或者会触发政治风标。海外时评人蔡慎坤分析，中共公布五中全会召开时间的翌日，无论时机抑或内容都相当不寻常。胡家三口中毒一事如果属实，党内一定有人会出来要求交代，即使最后证实是谣言，都要设法令胡锦涛或者家人露面，否则传言恐怕会继续发酵。相信再等几日，党内将会有反应。 因为胡锦涛遇到嘅事，亦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习近平谋求二十一大连任，或者会受集体抵制。至于传言根源何在，海外时评人岳山认为无风不起浪，其中一种可能是被质疑是李克强丧生幕后人物的蔡奇属于习近平身边人，亦可能是第三方势力出于政治动机所为。各方的猜测不断之际，31号 X 平台传出温家宝妻子家族全军覆没，有人质疑胡温被团灭，团派会不会都被一网打尽？近期中共内斗疑似异常激烈，过往曾经传习近平直控制温家宝的仔嚟拿捏老温，但这个传言目前未获证实。中共军方反习派已经开始向中国反习势力分发武器。原中国上海企业家胡力任近日在节目中表示，部分军用武器不断经网络销售等渠道流入民间。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六部委在通告中作出说明。换句话讲，这个做法等同持续将武器分发给市民。不论哪个推动，民间持枪规模一旦扩大，已属可令责任人掉脑袋的大事。胡力任形容，部队和中共军队内部流出大量武器，反习势力现在非常强劲，这种情况以前根本不敢想象。旅美时评人张平表示，中共至今仍然未知道2022年美国军方发表长达255页的火箭军报告绝密情报由哪里泄漏。中共目前禁止销售涉军退役部废装备，反而显示他们害怕美军具备强大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但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恐怕是中共无论如何都难以阻挡的，就是中共军队入面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情绪。军中恐怕有不少人在这种情绪推动下，想向美国和台湾提供重要军情，这个也是美国中情局发表相关招募影片的根本原因。即使川普表面上还是对习近平友好，但是熟悉他行事风格的人都会存疑，美国川普政府对共产主义敌意甚嚣尘上。美国会不会早已经暗中搜集大量中共情报，并且在时机成熟的关键时刻对中共来个末日摧毁呢？欢迎观众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统促党最快八月初会被申请解散，台湾内政部7月30号指会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即中华统一促进党。台湾内政部给出的理由非常之直接，统促党长期配合中共在台湾发展组织进行渗透，甚至涉嫌跨境镇压，已经严重危害了台湾的国家安全。统促党性质如何？内政部次长马士元以一句说话作出概括。马士元说，统促党创党以来目标就是消灭中华民国。那统促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台湾政府今次为什么要重手处理？内政部先列出统促党三项罪状：一、长期收受中共资金，在台建立组织网络，并从事渗透。当局话，该党协助中共收集台湾情报，进行认知作战和渗透基层，又把中资引入选举，并渗进民间社团、公庙等活动，以呼应中共统战。统促党第二项罪状涉同跨境镇压和暴力事件，被指禁声台湾民主。官方又透露，至少15间公庙遭统促党渗透，分布于7个县市，目前已被掌握。咁过去几年有几单备受关注的案例非常明显，都是指同统促党成员有关，包括歌手何韵诗遭泼红漆案、台大中国新歌星流血冲突事件。香港民主人士黄之锋访问台湾期间，亦都曾经在机场被暴力对待。内政部所列最重要第三项指控，是统促党虽然以政党作掩饰，实质属于黑帮犯罪组织。统促党创办人张安乐，他本身呢就有足联邦的背景。统促党成立初期，咁大量成员呢亦都是来自黑帮帮派组织。在中国经商期间，张安乐获中共统战部门资助，这段经历由1996年开始。警方统计，多年来已经有超过140名统促党的核心干部和党员涉及到刑事案件，包括伤害、恐吓、诈骗、 妨碍自由，甚至跨国人口贩运等等犯罪。咁令人关注嘅系，其中咧仲有多名党员因为违反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而被起诉，甚至咧系已经被法院判咗刑。知情人士甚至话咧，统促党已经唔系一个普通嘅政党，而更似系中共喺台湾嘅分支机构。张安乐本人亦都多次公开表达咗佢嘅立场。佢曾经公开表示，中华民国咧系统一嘅绊脚石，亦都系台独嘅护身符。佢仲曾经话，一定要举住红旗，将中华民国摆埋一边，回归中国。甚至喺中共国庆节期间，带领近千名党员系着上印有中共五星旗嘅服装，在台北嘅街头游行庆祝。所以咧，台湾政府解散呢个党系必要嘅措施。而解散违宪嘅政党喺国际上其实亦都有先例，包括韩国同西班牙等等国家。日本同菲律宾亦被牵涉其中，台海局势目前持续紧张。与此同时，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中共内部目前暗流汹涌，其内部走向亦会影响中共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就在昨日，网上突然开始疯传，话胡锦涛一家三口中毒身亡。听闻爆料人呢是凤凰卫视的总监，亦都是前外交部长李兆星的侄女秦峰。但是经过核查，他的微博呢是没有这个贴文的，有人就认为可能是删了，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可能是假借他的名字来造谣。不论消息真伪，较多人关注的是此时突然流传这个消息似乎有点不寻常。
看短影音一支一支比一支地看下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了。眼睛其实一直在处超时地工作。润眼宝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发挥到出来。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的85折优惠，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摆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